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啊，这个由于科技的发展吧，再加上有的时候呢还配合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发展哈，科技现在变得这个诈骗啊，现在是到处都是。那个在网络上的，在这个手机上的，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诈骗就变得非常普遍。而且这些骗子呢，他会利用每个人不同的心理，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焦虑啊，他会制造一个紧张的气氛，让你心甘情愿的把这些钱掏出来，事后呢，你才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大意啊。每个人都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不会上当。你年轻人，年轻的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他就会上当。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工作心理急切啊，那骗子就会利用他的这个心理，给他发一些，这个看上去条件非常优渥的这个工作机会，那他可能就会上当。这个一个买房的人也可能会上当啊，他有可能就会把买房那个款子就打到那个骗子的账户里头了，结果一下赔得精光啊。同样，老年人也会上当。老年人上当呢，有这么几个情况啊。一个呢，就是，如果对方说自己是什么，联邦调查局的呀，是什么国税局的呀，是银行的一些官员啊，那他马上就紧张了啊，马上就会配合。然后或者说是某公司的技术人员，那他可能因为对技术不是特别懂，老年人，所以呢，有可能也会上当。甚至包括网络的这个冒充情人的这些钓鱼的情况也会出现。老年人因为孤独嘛，所以他需要有个人信任的人可以倾听他的这个倾吐啊等等。所以这些情况呢，这个情感呢被骗子啊掌握的是一清二楚，然后所有的人都有贪婪的心理，所以当一个骗子说告诉你说你如果投资这个的话，当然他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他先跟你拉回近乎啊，拉近了以后双方之间有无话不聊的时候，他就说哎，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比如说你投10万块钱，一年之内就可以拿回30万来的，就是拿反正能拿很多，这个就是投资的回报率很高啊。那这时候呢，人们就容易受骗啊，认为说哎，他说的话应该有道理啊，你看他给我展示了他自己赚了多少钱等等。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讲几个例子，然后也告诉你如果上当，第一是如何防止上当，第二是上当了以后怎么办。
这句话比较重要，就是不要认为你不会上当。我觉得我和高宁都有可能上当。
对，
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平时脑子里想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谁会去琢磨怎么骗别人呢？他在那儿琢磨呢，所以他永远叫什么，先你一步。他知道有一些很蠢的办法早都不行了，他早都抛弃了，他甚至有这个叫做个案处理的方法，他根据你这个个人的情况来跟你进行个案处理。这些人我只能是说我太敬佩他们了，这不得了。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专栏作家被骗的故事，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律师被骗的故事。你还说怎么着，对不对？不是那种七老八十的老年人什么都不会，在家里被人骗了。因为这个骗子他们绝对的是大踏步的往前走，他经过屡次的失败，他手里掌握着太多的实际的案例，他根据这个情况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微调，到最后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个律师被骗了74万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先告诉大家，我要是这个律师，我肯定上当，但是我可能是走到第三步或者第四步的时候可能会停下来，但是那个第一、第二、第三步我是100%的会上当。再告诉大家，今天的新闻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全部被盗用了，
对，
对不对？美国有3亿人，这一家公司是做背景调查的，他的那个系统被骇客入侵，10几亿的个人资料被拿去，居然现在消息说所有的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都被盗去了，然后这个家伙在网上卖，或者是这个公司300多万卖不出去是吧，然后他哗的一下全把它扔到网上了，现在变成公开的信息了。我们的个人的社会安全号，这个等于什么， 一个社会安全号和一个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他用你这个去开个银行账户怎么办？等等，他可以拿着你的名字、生日和社会安全号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手机。有一度我是隔三差五就收到，我最后一次收到是几天以前，一个说，用中文，不好意思，你是我儿子 Andy 的什么什么教练吗？
嗯。
我就做了
经常
啊，
收到
对不对啊？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而且仅是几天以前呢。我出于礼貌，我说不是，因为我怕人家打错了嘛，别耽误人家事儿啊。坏了，为什么呢？他马上回一个哦，谢谢您，不好意思，先生，我什么打搅了您美好的一天，这一下就漏了嘛，对不对？因为如果真是一个活人，他问我，或者不是活人了，他真的是不是骗子，他问我是不是他儿子的教练的时候，我说不是，这场对话就结束了。他就知道他打错了。当他说不好意思先生，我影响了你或者打扰了你美好的一天，这是什么？这是拉开一副聊天的架势。
对，
等我回哦，没关系啊，得了，行了，这就建立起来，这是第一。第二，他知道这个电话是个活人，他知道这个电话是会回的，这个人他会回他，他知道这个人讲中文，对不对？他就这么一套，你只要回了他一个不是这两个字，他掌握一大堆信息。
对，
但是接下来他到了我这儿他走不动，但是到了别人的一个很孤独的人就走动了，
没错，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工作，你现在很忙，你现在没时间跟这些人搭讪。可是问题，当一个人退休在家已经五年，当一个人好长时间没有跟人交谈的时候，那碰到这种人，碰到这种机会，他就跟他聊起天来了。
啊、他会说，哎，
他觉得这是一个无害的东西。
啊、他随便那个，哎，你的儿子是护士吗？或者什么，他就随便找一个东西嘛，先打开这场谈话的开头。那么马里兰州呢，最近破获的案子，哎，抓了七个人，这人把一个女的姑妈吧，咱们就说英文叫的 aunt 啊。他的姑妈骗到什么程度？骗到房子给骗没了。而关键是这些老人啊，他常做一个事儿，他瞒着你。
对，
他上当，他不好意思也好，他出于什么原因？你听听这个人的他们家亲戚怎么说的。
I know my aunt has felt a lot of shame for this. Unfortunately, it's been hard on everyone. We are worried because she is in jeopardy of losing her house.
哎，他的这个姑妈不小了吧？你听这个女的说，一辈子。一个房子就完蛋了啊！一个房子就完，这个是马里兰州抓了，还好抓了七个人啊！他们是一个连锁的一个诈骗集团。我们听听警察怎么说。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 and you don't recognize the number, don't answer the phone and don't click on the pop-up ads on your computer.
警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电话号码你不认识，别接。
对，
然后在电脑上啊，有时候你在做些事，砰，它会蹦出一个广告来。永远不要点进去，不要点进去那个广告，因为它那个背后隐藏着重大的骗局，甚至它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个电脑病毒植入到你的电脑里，等等啊。
These scam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to our parents. They're happening to our grandparents, our friends, and our neighbors.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啊，这些骗子他。大小通吃，他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祖父母，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朋友，那就是毫不犹豫的下手啊。
对，说到这个电脑上的广告，其实我也受过骗。
你看看，
对，这个呢是这样，我非常就是在就是你的 email 里头啊，突然来了一些广告。
是啊，
这些广告呢，它非常的巧妙啊，伪装成什么呢？伪装成我的银行的，就是银行发过来的。我一看，哦，这是银行发过来的。他是说啊，你这个信用卡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现在呢有一些免费的东西，广告你可以挑一下。这个呢是只给我们的这个尊贵的这个客户的。
对对
啊，然后噼里啪啦，你一看也确实有一些什么什么背包啊、手电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小的东西。
而且他那个网站做的是绝对的，
真的一样，
跟真乱真呐、
啊，
绝对的。
对，就是说你以为是你的银行里头。过来的，
而且这么的合理。
对，
我的信用卡用了这么多，他给点奖励嘛？
对，
有什么不对的
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太在意。后来呢，我就真的还点了一个，我想，哎，我缺一个那个散步的时候带一个那个无线的蓝牙耳机，这不挺好的吗？啊，于是 7.99，再加上什么、
wow.
什么运送费免费啊之类的东西啊，所以我就点了。点了以后呢，他确实给我来了一个耳机啊，这个我觉得哎，这是正常了，没事了。
寄到家里去了，
寄到家里来了、哦，哎，这都正常了，没事了。
听清楚啊，听清楚、啊，这骗局在哪里？
我对，结果呢，后来我才发现，后来的第一个账单来了以后，我没注意，他就说74.99。
哇！
第二个账单来了，又是74.99。到第三个账单，我注意到了，哎呦，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就再打电话打到那个我的信用卡公司，人家一听就知道了，哦，这你上当了，你是不是订过什么东西？我说哦，对了，是这个东西。于是那个说好，我先给你第一是全部支付，第二呢就是信用卡全部
换了吧，
换卡吧，所以呢就把卡给取消掉了。所以呢我可能付了一个月，上了一个月的当，但是呢后来两个月还算好，被找回来了，那个信用卡等于是就注销了嘛。所以我就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也上过我这个当的话，您千万在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的时候，如果上过当的话，你要查你的这个信用卡的每个月的月付的那个收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开始收我的费了，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这个我还能想起来，其他的东西我连想都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收费。他经常会给你个什么24.99，每个月给你收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订什么杂志订什么东西多的话，你有时候就糊涂了，你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订的什么东西，结果没有想到他一收会收连年的在收啊。
他就是你只要不注意我就收，而且呢他很巧妙，他不收你5000
啊，对，
不收你8000，因为这样你比较警惕，我这70、80、50，你的信用卡账单一大堆，那就混过去了。那稍等会儿咱们再讲故事。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骗局啊，现在是越来越多编织的故事呢，越来越你听上去呢好像很荒唐，但是你设身处地的自己想一想，碰到你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走进去。
你刚才讲你自己的经历，我觉得一点都不荒唐啊，很可怕呀。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经历过了，你知道了啊，以后这种广告千万不能点。像中讯这种陌生的电话来了，直接删掉啊，千万不要有什么好奇心跟他去进行一段交谈什么的。这个有可能会泄露或者暴露你更多的信息给他们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上个星期四的时候，纽约时报啊，他的一个曾经每周给他们写那个理财专栏、写那个商业专栏的一个专栏的作家 Charlotte Collis，
连他都被骗，你说
他被骗了50000块钱，他把自己的经历啊写出来了，一下子现在在网上疯传啊，大家都认为说，都自己认为自己聪明不会被骗，结果突然发现。这个人那照理说是一个理财的专家了，他怎么也会被骗了呢？哎，这个真的是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讲这么几个故事啊，这么几个不同的版本，然后让大家以后啊在这些方面要提起警惕，
就是有一个底线。我们今天讲所有的故事都是要强调一个东西，叫做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可能上当，第二步的时候可能上当，第三步，因为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嘛。
对。
但是当走到最后的那一条线的时候，你死死的咬紧牙关，是坚决的顶住，就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只要记住这个底线就行了。但是这个底线，你看看人家是怎么突破的哈、这么一个写理财的这么一个女性，她是怎么开始走上了上当之路呢？第一步，首先是收到一个来自于亚马逊的信息，那我们都从亚马逊上买东西，走到这步我肯定上当
啊。
他通知你，他说哦，你的亚马逊的这个账户呢被盗用了，你的身份在亚马逊网上被盗用了。好，我相信，因为是他有一个人找你来了，
对，
亚马逊的人来找你联系，好，我同意被盗。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呢，他说了，他说啊，我找一个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员来处理你这个案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盗用你身份的人拿着你的这个身份和你的信用卡这个买了9辆车， 四个房子，
对，
和开了22个银行账户，我信。
对
啊，因为盗用了我的账户嘛，我信。到了这第二步我还信，第三步说光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还不行，你这案子太大了，我们找了一个联邦的中央情报局的探员，
嗯，
专门处理这个案子。基本上到这步我走不动，我就不信了。因为请大家记住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中央情报局不处理这个案子，
对，
他不处理你这种案子，顶多是联邦调查局 FBI 而不是 CIA。 而且第二步的时候他找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官员，而且这个官员为了让你相信他，马上告诉你他在联邦贸易委员会里的职工号码，这个叫 batch number，
嗯，警徽吧，
就是一个警徽啊，他告诉你号码，这个我会上当。但是我从这个事情我告诉大家，如果任何一个联邦调查人员告你警徽号码，马上就是骗子，因为他们不可以跟人，你他除非到你家门口站着，那你没办法。对，在网上亚马逊在助理调查的时候，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亚马逊的关系是，我们的人员绝对不会给你的消费者提供我们的身份这个号码。
嗯，
但是没关系，走到第三步，联邦调查局就算我也信了，
嗯，
也没事啊。你再看他往下怎么走，
往下走就是说你这个钱在里头啊已经不太安全了，在你的这个账户里边，银行账户里边不安全。这样吧，你给我们，由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做联邦政府所掌控的一个叫做安全保险账户，你把钱转到这个里头来没有问题啊。然后呢，你如果转的钱多，可能还会引起联邦部门的警惕，说你是不是在洗钱，有洗钱的嫌疑。
对，
但是你转到我这里边来的话，因为我们是什么联邦贸易委员会，什么中央情报局都来了，我们可以给你证明啊，说你这个钱是清白的，而且是你自己的钱，没问题，放到我这里头来。然后等你，我们调查完了以后，你重新开了账户，我再把这个钱还给你，没有问题啊，这个不会动的，就在这个账户里头。他真的就相信了，不光是他相信，他的丈夫、他的成年的儿子都知道这些事情，居然都没有打一个问号。也就是说，他看着自己的这个50000块钱就被拿走了啊，拿走了以后就丢失了。所以《纽约时报》还挺有心，既然是我们自己的员工，就是我们的这个也不叫员工了，我们的这个特约的这么一个投稿人啊，就是理财专家，出了这个事情，他愿意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那《纽约时报》的记者就采访了那个联邦贸易委员会 Amazon 和这个中央情报局。刚才所说的都是人家官方提供的信息。第一 ，Amazon 说，以后发生这种情况不要相信，原因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去主动的告诉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啊，这个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调查部门，如果有出现任何问题，我们只会给联邦调查局让他们去解决，但是这个交给联邦调查局这件事情消费者是不知道的。所以呢，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他说你千万不能够相信，你就是人家给你一个号码，说这是Amazon 的这个号码，你就打过去。他说这个千万不行，你最好是在自己的网上或者在自己的亚马逊的账单上头的那个号码你才能打，打了以后才确保这是我们的号码。你可以想象，现在你那个电视来电显示上头写的那些什么警察局啊、国税局啊什么的，那都有可能是假的。
对，来电显示绝对可以造假，就是你看到那个电话一响，你看上面写的是国税局，
嗯，
这是绝对可以造假的。其实还是刚才这句话哈，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然后另外一个非常简单，就是一个身份可能真的被盗了，
嗯，
对不对？
对，
亚马逊可能真的联系你等等，或者说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真的联系你，非常的简单。有一件事情，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找个人帮着你一下，是什么呢？哦，你叫什么呀？因为亚马逊那个他还找了个女的，
对，
他知道吗？他非常巧妙，他知道如果是给女的打的话，女的骗子不断的这不一定啊，这个，但是他就是觉得这个可信度高。他有没有姓的？
嗯，
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的号码是行哦，您叫这个名字是吧？好，我记下来。然后这位联邦贸易委员会哦，先生，这位先生啊、哦，您叫这名字是吧？好，我记下来，谢谢啊，挂了，
挂了。对，
你去问呐，
你去打电话
就完了嘛，就是你不用，你跑到你亚马逊，你到那个网上，它有一个是联系我们呢，
对，
你可以发电子邮件，你很简单呢、啊。FTC 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有这样的信息啊，也这样的一个号码联络，你就发一个 email， 三年，我是谁谁，我收到了一个叫这名字的人，这个号码的人，
对，是不是真的？
完了吗？这几秒钟就崩溃了嘛。但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出，就是你刚才一开始说，就是他设定一个很急迫的这么一个情况，你有时候一慌啊，就不太冷静，那么就会做出这事儿。而且刚才说的这个专栏作家，这还糗呢。让他到银行去取现金，
嗯，
要100块钱一张的这种，银行啊，一般来说你要取50000块钱的现金，他会怀疑，啊，但是这位作家说呢，他说正是因为他不是老年人，而且他到了银行，而且那个银行还一开始还有点提醒了他一下，
嗯，
小心啊，你这么个取这么多现金，你小心你别上当，还提醒他一下，但是主要是看他不是老年人。他是不是还是分着拿的？8000还是几千这么一次？反正就是说，他到银行，他最后呢，再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当时我到银行去拿现金，他要拦我一下就好了。”
嗯，对，
他还说了这句话，他说：“但是我不责怪银行，因为这是我的钱呢，
对，
我有权利拿走啊。”好，这故事啊，只是一个开头啊，咱们等会儿再告诉大家，在网上这个千奇百怪的，不光是网上啊，电话等这种骗你。从你口袋里把钱骗走的这些人的手段。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就是现在啊，在网络上的这个骗局啊，是五花八门啊，这个种类越来越多，而且呢，骗子的手法、啊、有的时候一环扣一环啊，玩弄人的心理，玩弄人的情绪，然后呢。就制造出一种这个你最后不觉得上当的感觉啊、还替人数钱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必要把这些细节告诉大家，这样的话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呢，至少有一个注意力啊。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说这些骗局的结局啊都是非常悲惨的，也就是说，第一，你能追回你被骗的钱财的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就是说，你有的时候连追溯权都没有，因为这些钱早就跑到海外的某一个账户上去了。还有就是，即使不在海外账户，他们也经过急转啊，经过什么比特币之类的东西，已经把钱洗白了，你根本说不清楚哪些钱是你的了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受害人就等于是血本无归了哈。你即使是后来发现再投诉再报警都没有用。根据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资料，就是网上犯罪投诉中心的数据呢，是说在去年的时候，这个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是125亿，比2022年增加了22%，比2019年呢增加了3倍。但是现在的专家是说，这个数字远远低估了实际的损失，因为有很多人啊，他受骗以后并没有报案去啊，所以呢，这个报案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实际的人数可能更多。而且60岁以上的人是重点对象，因为这些人第一，他们比较有钱啊，在银行里边储蓄里边可能比较有钱，第二呢，这些人说实话可能也比较容易骗，于是他们就成了骗子的下手对象了。
第三就是这些人比较孤独，有的时候你像60来岁，那孩子都独立了，
对，
常常会是自己在一个地方生活。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这些人是重点袭击的对象，就是他们由于年龄稍微大点啊，他们对于这种科技有点跟不上，
对，
所以我让你点哪儿你就点哪儿，我不会呀、啊，我这电脑，我让你跟着我走，他一步一步的指导你。于是，咱们今天就讲这一名76岁的退休的律师 Barry。这位76岁的律师呢，他的故事尽管广为传播，但是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原因是相信很多人还没听过啊，这个特别的有代表性，他不是那种小打小闹了已经。啊，他是玩的 直接击中你的要害。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就这一位律师，他有 401k， 这个是退休账户，他还有 IRA， 叫 IRA， 也是退休账户，70多岁了嘛，对不对？又是律师，他当然很会理财，他也知道在各个账户里是怎么投资啊什么，所以他定期的自己上到他 401k 的网上去，我们很多人都自己上去
了，对啊，对啊，
有都甚至你可以把这笔投资挪到那儿去，
对对对，
都是可以，
或者检查一下投资情况，上个月怎么样了，赚钱了赔钱了什么的，是吧？
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他的话，我投几步我肯定上当，因为你没法不上当。发生什么事儿呢？他有一天他再去他 401k 的那个网站上一打啊，密码啊什么一输，没进不去了，这个不是我的错呀，对不对？没有人主动找我来骗我呀，我进不去了。他暂时没有公布那一家投资公司是什么，这肯定是很大的投资公司。因为这儿打官司呢，现在他想把钱给要回来。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我自己上去，我去整理我的 401k， 我上不去。你说你上不去，你就给那个公司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你也知道那个公司叫什么，他没做这个事儿。过了几天，你又上去的时候。进去了，这下完了，因为等他进去了以后，他就发现，哎，是我哪家公司啊？你要知道，一个诈骗集团，他把一个银行的标志和网站模仿下来是几秒钟的事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觉得没信号，好，上去了以后，这时候骗子出来了。那骗子呢，找他来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叫查尔斯 （Charles Hunt）。你听这人的名字，打猎的，
对，
他这人叫查尔斯猎人，不是猎人的，查尔斯打猎，这人来了，说，哎呦，先生啊，您被骗了啊，我是这家大型投资公司的专门调查诈欺部的那个负责人，我告诉你，你怎么被骗了，这有人用你的这个钱呢买那个儿童色情了，在网上20000买了儿童色情，我们查了一下，是在中国的这个人。哎，你最近有没有去过中国呀？你跟中国有什么联系没有啊？你有没有从中国的网站上买过东西？你看看这些人，
对，
他一步一步的，哎呀，这事儿有点麻烦啊！我再介绍一个人，这人呢叫Hayden Smith 啊，我再介绍这个人认识你，因为这个人呢。要跟我们俩一起帮着你保护你的退休金。
对，那个人是谁呢？那个 Smith 呢，是另外一家银行，自称啊是另外一家银行的这个反诈欺的这么一个官员。
而这位律师在那个银行有
钱，也有 对，在那个银行呢有 IRA， 就是有他的另外的退休基金，同时也有支票saving 和 checking account， 所以呢。他说，就是那个人，这个 401k 的这个公司的人就告诉他说 ，Barry， 你不行啊，你那个银行里边的账户的钱恐怕也不保险，于是就介绍给他认识这个人了。这个自称是银行官员的人呢，突然就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好多人都是像你这样的，你愿不愿意配合我们政府啊？一起来调查一下这个事情。第一呢，保住你的财产，不受这个侵害。第二呢，我们还可以帮助别的人，因为别的人很多人也是上当受骗或者诈欺的这个受害人嘛。咱们有社会公德心的人，应该协助政府一起来调查。哎，他就答应了啊，他说对我愿意，反正也是一个退休的人士，大概也没什么问题。于是这时候就出来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呢是 Finn。Whitrock， 自称是
国税
局的调查人员啊，国税局的官员。这时候呢，这些人你看，他怕你不相信，一出来马上亮他的警徽，告诉你他的号码是几几几，然后就说你的其他账户啊，其实也有风险，但是呢，政府可以保护你。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一个刚才我们所说过的联邦保险箱啊，这呢是绝对保险的啊，也没有什么洗钱的嫌疑了，你可以放到那里头去啊，然后配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调查。这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负责把你这个被骗的那个20000块钱，就是买什么色情东西的这20000块钱给你追回来。于是他就信以为真了。
对， 请注意啊，这些人刚才讲过，他们手法之多，他们说啊，为了确保你的钱的安全，要你买比特币或者虚拟货币，
嗯，
同时购买黄金。啊，一说到这购买黄金的好玩的这故事，等会儿咱们再说怎么让他购买黄金，怎么到他们家来取黄金的这个事儿。但是在这儿就告诉大家三件事：第一，凡是有自称政府官员的人，把名字记下来，挂电话谢谢你，我去问。
对，
只要你说你叫这个名字是国税局的是吧？好，我去问问国税局有没有这个人，这个人就再也不会找你了。
嗯，对。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第三，我的钱你让我买金条，你让我买礼卡，你让我买叫虚拟货币啊，你让我电汇，不管让我用什么形式，为了保护我的钱，谢谢你，我的钱我自己保护。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现在这个骗局啊，五花八门啊，有很多人呢就上当受骗。我们今天呢就讲几个例子哈，刚才所说的一个76岁的退休律师 Barry 啊，他上当的这个例子，刚才说了，他在银行里头，在他的这个金融机构里头，不是有这个退休账户嘛？那他想把这个钱领出来，那他一共有多少钱呢？在退休账户里头834000块钱。那这时候他想要领出来的时候，那个 IRA 和这个其他的他的理财的经理啊，就是他的这个理财的顾问啊。那肯定有怀疑嘛，为什么老先生突然要把这么多钱全部领出来呢？那么这些骗子就给他编了个理由，说你说你在加拿大要买个房子给儿子一个惊喜，然后他去银行果然就这么说，人家还是银行不相信，于是拨了电话到加拿大去说，哦，这房子还没卖掉呢，甚至连出价的都没有。
这个顾问好啊，
对，
做到这一步是很好
的，
就是捍卫你的财产，尽管这钱是你的，
对，
对不对？
因为人家顾问已经为他理财20多年了啊，都相互都认识。后来的骗子又告诉他说：“你这样吧，买黄金。”你说，他又说买黄金，银行还是不相信，说这样吧，还是请您进来一下，我们自己来谈一谈。结果他进来之前，这些骗子就给他洗脑了，说。我们估计啊，你个人信息的透露啊，这个 ID 的被炸被拿走啊，可能是这家银行泄露出去的。然后你听他们这个真狡猾，他们就甩了5个名字出来，说这几个人你认识吗？其中有的，他说，哎，其中一个就是我那个20多年的那个顾问，理财顾问啊，他怎么了？人家那个就是 IRS 的那个人就说了，说。他在我们的监视名单上，虽然还没有被起诉呢，但是他可能有嫌疑。
就是他把你的资料泄露的。
啊，对，
你看看，
你看他在脑子里头给他埋下一个叫做怀疑的种子之后，他到银行里头去，他就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了。你们这家银行把我的资料都给泄露出去了，我还能相信你们？我要把钱拿走，银行坚决不肯。结果他空手而回啊！
空手而回以后呢，刚才不是要买黄金吗？他这个时候骗子又给他出主意，这样吧，你一次动这么多钱，确实啊有点可疑，你就50005000的取。哎呀，你知道他为了这么50005000的取，他是一天两次，啊，还换着就反正就是换着分行啊等等，就是这么一点点抠，抠出来了，抠出来了以后呢，跑到纽约去一个金铺去买黄金，等他去买黄金的时候，人家那个金铺的人还在那儿提醒他呢，就说哎。小心呢，因为最近呢，很多诈骗集团是让一些人买黄金呢。
啊，
你想想那些卖黄金的人还在提醒这位老先生说：“你得要当心呢。”这老兄一共花了416000美元去买了黄金，
分三次，
对，
每次买金币或者是金块，
对，
买了以后呢，那个骗子呢就在耳机上给他指令说：“请你把车停到你。”公寓楼的下边，把黄金放到一个棕色口袋里头，留在后座上，不要锁门，然后我们会派人去取。
嗯，
你想这个时候照理说一般的人再迟钝应该应该警惕了吧。
我觉得前面
这是好莱坞，
我是觉得布局布得太好了，
对，
他已经到了这会儿被洗脑洗得干干净净，
对，而且他已经和那三个骗子啊已经成了朋友了，
已经成朋友了，
每天早晚一通电话聊天聊得不亦乐乎，他觉得这些人是真正帮助他的人，结果最后他才就是去年的十一月份他终于清醒过来了，觉得自己上当了，因为新泽西州一个真正的警探打电话给他了，说我们从你那个一张汽车黄金收据上头得到了你的名字和地址，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你来，所以等于是他在女儿的家里头有两个警探真的就到他家里去了，那人家是真的有警徽可以给他看的，那些人说你看你的这个上当的情况，他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一直心里头感觉到似乎有点不对，但是理智上又说这我是在帮助政府在破案的嘛，
对，我是
对吧，我是007啊，
用我的案子来帮助其他的人嘛，
嗯，
政府就是因为在抓另一个人的时候发现另外一个人的车上有这个收据嘛，这黄金的收据上面是他的名字，所以找到他家来了。这案子到这儿完了吗？没有，因为他现在在告那个理财公司呢，他说你们得钱得退给我呀，当时我这被骗的钱，因为当时我上去的时候登记不上去是怎么回事，等等等等啊，他现在这案子在处理，这案子完了吗？还没有。对于他来说，他损失了74万吧？
对，74万。
74万美元，这还不是他的损失，因为你动用了你的退休金，你拿出来的那一秒钟就产生了税了。
对，
现在他欠美国国税局，没有任何诈骗的，国税局28.5万税金。